今天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这一章里面看起来是两个故事。在这两个故事里面，看起来有一个主角，就是希律王。当然，很多人被彼得怎么样被抓，然后怎么样被放，觉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当然是彼得，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彼得的这个遭遇的背后，有一位真正的主角，那就是耶和华神，不明显，但是在那里。今天我想要从这两个故事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怎么样能够更了解这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目的是让我们从心里面敬畏他。我现在要请克珍帮我念第一部分的经文，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九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很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出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好，谢谢谢谢。 这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在这里路加告诉我们，希律是一个独裁的，又是一个非常暴虐的统治者。路加只用一句话就交代了雅各的生命。路加说，希律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短短的一句话，几个字，雅各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在这里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最亲密的同工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在一些著名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有这三个人跟耶稣在一起。当这个有一位管会堂的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自己快要死的女儿，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被一个血漏的妇人耽误了一下，消息传来，不必劳动夫子了，女儿已经死了。这个时候耶稣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然后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不许别人跟随他。可以放出这个经文来吗？所以当耶稣对着这个过世的小女儿宣告说，大力大谷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亲眼，还有这个小孩的父母，只有这几个人亲眼看见耶稣凭着他的吩咐，死去的人复活过来。这个神迹，彼得、雅各、约翰三位门徒在旁边。当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散发出极大的荣耀的时候，也只有彼得、雅各、约翰在旁边，只有他们看见耶稣的肉身突然之间放光。还有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他最需要朋友扶持的时候，靠他最近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如果我们说这三位同工是耶稣最信任的朋友，这三位同工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读圣经的人都会同意。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如果彼得、雅各、约翰是初代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举足轻重的同工，他们有很多的决定，他们带领教会，这些我想我们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对不对？确实，因为当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三个人跟随耶稣，然后这三个人委身于主， 他们跟耶稣的关系确实是按照圣经里面他们是超过其他所有的人。可是没有想到当希律王要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人的时候，他用刀杀了雅各。我们看到圣经上就是这几个字，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的生命就结束了。对希律王而言，对一个残暴的统治者而言，雅各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所有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但是我的问题是，在上帝宝座右边坐着的耶稣，雅各的生命对他而言也算不得什么吗？当他看着他的朋友在地上受苦的时候， 当教会也为这些人祷告，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耶稣怎么看这件事情？希律王杀死雅各之后，看到哇，这些犹太人很喜欢这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巴不得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全部都被处理掉，所以希律又把彼得抓起来了。很快彼得就被抓住，很轻易的就被抓住，然后按照圣经讲，他就被送进监牢里面，四班，一天四班兵丁看守，每一班四个人，一天要多少个人看守一个手镣脚铐被铐住的人啊？16个兵丁，对不对？这是多么对待重刑犯的规模。然后我们就看到，当希律想要把他提出来，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神迹。昨天晚上我跟福州小组一起聚会，大家就讲，怎么可能光都照耀，这个牢里面都这么亮，怎么可能这些人睡得这么死啊？而且怎么可能这个一层又一层的门都被打开，彼得手上的这个铁链断下来，总有声音吧？常祥弟兄说，哦，你知道吗？因为从前都是草铺在地上，所以那个掉下来的时候没什么声音。 OK， 那些两个旁边的人都被带走了，对不对？然后兵丁是紧睡在两边，这兵丁也没感觉吗？太多不能解释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神迹。最后彼得走到了大门外，我相信很多读这段圣经的人，我们的眼睛都被这个精彩抓住。如果拍成电影，我相信从天使出现大光照耀那个黑黑暗暗的囚房的时候，观众以我看电影的这个经历，大家就开始拍手欢呼，对不对？一直到他出来，哇哇哇哇！当上帝伸手把我们从捕鸟人的手里救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身体不可能再有更好的情况，大概死就是唯一的可能，但是上帝的超自然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让这个人的身体完全得医治。或者当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自己打算自己想怎么样都不能够逃脱这个困难，没有解决的方式，但是突然之间上帝完全翻转整个情况。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哇哈利路亚，听见的人，看见的人，我们自己都会觉得上帝太棒了，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做，对不对？这种见证会让我们的信心增加。但是今天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如果我们是雅各的母亲呢？我们都知道雅各的母亲对他这两个儿子有很大的期待，当时他带着两个儿子到耶稣的面前，夫子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这个妈妈对她的孩子跟随耶稣，心里面是有很大的梦想，但是现在希律的一刀下去，他就失去了一个他期待能够坐在王的左边右边的儿子。如果你是雅各的妈妈，你觉得怎么样？ OK， 也许有人说这个时候离耶稣升天已经14年了， 可能雅各的妈妈已经过世了，好，就算她过世，如果你是雅各的弟弟，如果你是约翰，你觉得怎么样？为什么神可以用一连串的神迹把彼得救出来，把那个当初否认耶稣的彼得救出来，可是他一个神迹都不给我的兄弟？如果你是约翰，你怎么想？当彼得告诉大家他怎么被救，我想约翰坐在旁边听，哇，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可见得上帝如果要救雅各太容易了，天父啊，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呢？坦白说，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大家可以讲很多我们觉得的原因，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原因我们能够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都是我们猜测的。为什么他救这个人不救那个人，是我们猜测的，除非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然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不知道。雅各的家人对这种完全不同的待遇，有没有可能情感上会有一些纠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碰到类似的事情？我觉得神恩待了别人，却没有在同样的情况里面恩待我。我们在一生做基督徒的这一生里面，确实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你会怎么样对待你的处境？你会怎么看上帝对待你的方式？我觉得我从约翰学到，就是从心里面顺服。我不知道约翰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就算他问过，很快的他的心态也调整过来，下面我们会讲到。从心里面学习顺服上帝的安排，而且我们要谨记摩西说过的一句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要把它背起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雅各和彼得都是耶稣的朋友，都是与耶稣非常亲近的门徒，但是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为什么？这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熟悉的大卫鲍森牧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经历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都患了癌症，他的妻子患了一个非常 恶性的，在眼睛里面有一个肿瘤，他的女儿患的是血癌。但是上帝很奇妙的超自然的方式医治了他的妻子，而他的女儿在36岁那一年就过世了，留下一个只有7岁的女儿。我们怎么解释一个属灵的人 他的妻子得到医治，同样一个属灵的人，他的女儿却没有得到医治。在灵粮体系里面，单单美东的，从这个 Boston 一直到 Florida 这几间教会，就有不少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单单美东这边的灵粮堂，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过世。为什么有一些人感染新冠病毒过世了，有一些人却完全得医治，一点后遗症都没有？难道过世的那些人比较不爱主吗？可能你去问他的牧师，他的牧师会告诉你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但是为什么呢？同样得新冠病毒，为什么他们的结局这么不一样呢？你觉得你有答案吗？至少我觉得我没有答案。为什么有一些人得到医治，有一些人却没有得到医治？我们很容易说，哦，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真的吗？为什么彼得跟雅各，他们都是同样委身的人，他们都是同样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追随耶稣的人，但当他们受到逼迫，死亡就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一个人被神迹式的拯救，另外一个人成为殉道者。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单单知道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单单知道这一件事情，就要让我们的心里面存着对他的敬畏。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敬虔换取他对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你知道吗？因为彼得跟雅各，如果按照行为来讲，他们的行为是一样敬虔的，他们对上帝的委身也是绝对的，但是神在他们的身上竟然有完全不同的做法。你不会觉得单单知道上帝在我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的心对他敬畏？他真是可畏，他真是可畏。如果你在一个很习惯贿赂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如果你在一个很习惯讨好的环境里面，因为讨好，因为贿赂而得一些好处的环境里面长大，你到了上帝的面前，你会觉得，哇，这位神真的可畏，威严可畏，因为你没有办法贿赂他，你没有办法讨好他。有一次，我先说，我在家里跟牧师讨论这一段经文，我跟牧师讲，我想要分享这个角度来分享。我问牧师，会不会太激烈、太刺激啊？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喜欢听上帝有多爱我。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上帝有这么爱我，爱到他能够做一些我父母对我的爱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有一次，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教导人，耶稣大声说了这一句话，我是读新译本才读出来的。耶稣大声说，你们以为认识我，你们以为认识我，然后耶稣接下去讲的话就说，其实你们根本不认识我。今天会不会我以为我认识神，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另外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这个话就说，这个话太难了，谁能够接受你在讲什么呢？结果是怎么样？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与他同行，我不想要认识这样的神，我想要跟你划清界限，你怎么叫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如果不吃你的肉不喝你的血，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关系，就没有生命，我不喜欢听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门徒因为听见这个话之后，有许多人退去。如果讲许多人，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会到外面去 picnic， 那表示什么？超过半数以上嘛，对不对？单单耶稣讲一个真理，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离开他了。生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不愁吃喝，在美国的本土我们也没有战争的恐惧，我们到底认识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就是为我做这个事，为我做那个事的神。我病了向他祷告，就是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要得医治，我生意碰到困难了，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所有挡在我生意赚钱前面的全部挪开。是不是现在有人教我们这样祷告？如果一个不认识耶稣，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会以为哇，你手下好像有好多的仆人，他们就是你吩咐他们就去做事，忙得不得了。多少时候我会说，主啊，帮助我顺服你，帮助我致死我的肉体，帮助我赦免我的罪，我真的得罪了你，我不像个样子，我在那边举手敬拜，但是我在房间里面看的东西，我在房间里面做的事情是羞辱你名的，是在你的敌人面前，因为我的行为他可以亵渎。我们愿不愿意听那些可能我们真的很不喜欢听的道，但是它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愿不愿意去容纳那些摆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真的不想要 practice， 我不想要操练的，但是它确实是真理的一部分，它确实是神的教导。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认识听我们祷告的神，这就是神的做法，他总是给你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接纳那个不照我所求的来对待我的神呢？我的羊也认识我。或者我会因为认识上帝在我身上绝对的主权，而我认识到这位神不是随我的意叫他做这个叫他做那个，这一位神是我应该俯伏敬拜的呢？我认识我的羊，耶稣说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怎么认识这位好牧人的？我相信大概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宁愿吃零食，吃 ice cream， 吃糖果，也不愿意吃正餐。如果你随便他选的话， 你家的孩子是不是？我想大概有超过90%以上的学生，如果你随便他选，他宁愿打游戏也不想要做作业，是不是？可是一个好的父母，他会不会把 ice cream 也摆在那里，把牛排也摆在那里，把 broccoli 也摆在那里，随便孩子选呢？不会，他会先把正餐放出来，孩子吃完了，好，再把 ice cream 拿出来，对不对？一个好的老师，哎，你们都选我做好的老师，没关系，随便，这个上课看不看啊？看不看老师讲话，或者是作业交不交都没关系，只要你 happy。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人是我的老师，对不对？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好老师。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知道对你是好的事情，他会给你能力，让你能够 handle， 让你能够走过他带你他训练你的这条路。这是神，这是神。罗马书有一句话哈，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会发现雅各啊，他们两个的故事，雅各真是一个一生颠沛流离的人，可是圣经说他是神所爱的。以扫，我觉得他一生风风光光哦，可是圣经说他是神所恶的。不要太 happy， 如果我一生无灾无难，丰丰富富，当然我不是说这种人是神所恶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须要搞清楚，你真的是神所爱的吗？人的想法就跟神是不一样的，天跟地怎么样差别，人跟神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差别。上人都是认为哦，顺利啊，平安啊，健康啊，财富，这些就是我蒙恩的证据。我们回头看看雅各跟以扫，几十年之后，当这一对兄弟再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什么？雅各是一个很狼狈的，带着妻儿从月家逃离出来的人，而且前面还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哥哥要怎么样对付自己。你看他是一个多么狼狈的人，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半了吧。而以扫呢，以扫是带着400个人，这400个是可以打仗的哦，不晓得这400个是不是他的仆人还是他的朋友，不管是仆人还是朋友，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带着400个人来跟这个久久没有见面的兄弟见面。如果那一天不是上帝在他们的中间把爱弟弟的心放在这个以扫里面，恐怕雅各会死得很惨。然后呢，以扫看到雅各送给他的礼物，哇，那些牲畜，他告诉雅各，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人家根本看不上眼他的礼物。然后呢，雅各怎么样，雅各就拜托他接受，拜托拜托拜托，你一定要收下我的礼物。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请罪的东西啊，除非你收下来，不然雅各心里面没有平安；除非以扫收下来，不然雅各每一天就提心吊胆，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又带着400个人回头来杀掉我。你看他是一个活得多么狼狈、多么窝囊的人啊。而他的哥哥呢，以扫是怎么样？这些东西我根本看不上，天哪，雅各把他最好的都已经给了。还好保罗 下了一个定论，不然我们读圣经，我们怎么会读出来雅各才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呢？我的女儿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她跟我说，她很难过。她说：“为什么，妈妈？我是不是长得很好看？”我说：“不会啊，虽然我是你的妈妈，但是我很凭良心说，我觉得你应该是中上的资质、姿容。”我女儿就说：“那为什么没有男生来对我表示好感呢？”我说：“哎呀，你知不知道这是上帝爱你保护你啊，不然你高中你看那些爱的死去活来的，这是有什么前途啊，才高中生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女儿下一句跟我说什么？妈妈，我真希望耶稣少爱我一点。弟兄姐妹，如果雅各读到了保罗说的话，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恐怕雅各也会说，为什么你不少爱我一点呢？有什么人像我这么倒霉，十次被改变工价？你要知道，改变工价十次都是减薪哦，不是加薪哦。有什么人那么倒霉啊？我告诉你，上帝定睛在你的身上，他要炼尽这个雅各，抓抓抓！你到现在还在抓，神都不管你吗？祸灾啊！那些委身给神的人，顺服神的人，生活中困难一件接一件，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困难，在这个挫败当中，这些人就更认识上帝的真实，他们能够更认识什么是神的真正的平安，什么是神对他的爱。换句话说，神使那些爱他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认识神自己，这个是爱，这个是爱。你看雅各跟以扫一生过去的时候，雅各是一个这么，我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没有人喜欢跟雅各做朋友，对不对？你一定比较喜欢跟以扫做朋友，大大方方，你要给你长子的名分，给你，给我一个红豆汤就好。你不觉得你很喜欢跟这种爽快的人在一起吗？想那么多干嘛？上帝把他改变改变改变，最后要死的时候，雅各是能够在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的人。弟兄姐妹，我常常想，神啊，不管我开始的多好，你让我死的时候在床上，在我的病床上，我最后只有一口气的时候，我是在敬拜你。让他千万经营吧， Who care， 那个时候谁 care 这些。你以扫，你有一堆骆驼吧，没关系， Go ahead， enjoy it。我渴慕越来越认识神，到死都敬拜他，在每一个困难里面我顺服他的安排，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我身上。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句话，好，我们那句话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我们和我们子孙，要叫我们能够遵行神律法上一切的话。你看这些奥秘的事，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很爱神，雅各那么爱神，为什么一个刀子下去他就没了？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是那些明显的事，是圣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事。比如圣经跟我们说些什么明显的事？神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 像约翰一样，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神爱他就爱到底，是不是？他不是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讲神所爱的那使徒，主所爱的那使徒，讲的是谁？就他自己。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老了，他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哥哥已经被希律王杀死，上帝没有拯救他的哥哥，但是约翰非常清楚知道，我就是那个主耶稣爱我的门徒，至于你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那个。你看他明显的是，明显的是他完全掌握住了。还有什么明显的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要灰心。你看就像这些初代的这个这些门徒啊，你觉得他们在那边讲说当彼得被抓起来，有没有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你觉得他们在祷告什么？我在想很可能他们祷告说，主啊，让他死得快一点，那个刀法要好一点，不要受苦，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会想到上帝会派个天使去把彼得就是像空气一样从那里面救出来？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听过，你没有经验过，你连祷告你都不会想到去祷告，是不是？到底这些人在祷告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候这件事情怎么说都没路，这个人怎么看都不会得医治，这个情况怎么看都不会改变，只会越来越糟糕，这个病只会越来越厉害，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你要去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凭什么？除非神告诉你，哦，我要医治你，确实是有这个事情，当我 depression 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他会医治我，以后我的日子就像那个好酒留到如今。你对一个 depression 的人讲这种话，我就抓住，因为神说的，我抓住他。可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我祷告到现在已经祷告了十年二十年，神没有给我任何一句可以抓住的应许。你叫我怎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做。你不是抓住了一个应许你祷告让它成就，你在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可以抓住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抓住神，因为他说他是良善，这是明显的事。他说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至终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明显的事。他说他是信实的神，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必须回应我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怎么回应，但是你是信实的神，这些是明显的事，是我们可以把它抓住的。比如耶稣告诉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不要怕，只要信。今天在阿富汗的基督徒，他们真的看不到什么盼望。但是明显的事是属于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耶稣说，不要怕，你在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面前，不要怕。你要怕的是什么？你要怕的是那个杀了身体又可以把你丢到地狱里面，这是谁呀？这是谁？杀了你的身体又可以把你丢到地狱里面，是谁？是神呢？我们不敢说神，因为神怎么会杀我？神爱我还来不及，神宝贝我还来不及。请问你，雅各去哪里了？明显的事是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相信什么？阿富汗的弟兄姐妹能够相信什么？相信他的希律王会突然被虫咬死吗？恐怕不是吧。相信上帝仍然掌权，相信上帝是可畏的， 今天早上如果你读了唯独圣经才来教会的话，你会读到这一句话，他的全能统管万有，他的全能统管万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圣经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都没有想过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这个是明显的事，这个是属于我和我的子孙的。我们就是爱神，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继续的爱他。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就让我敬拜吧。我不知道怎么求，就让我赞美吧。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隐秘的事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律法上的一切话句句都是明显的，让我们去遵行它。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把那些奥秘的事情、隐秘的事情、没有答案的事情交给神，是属于耶和华你的，那么不管我们这一生上帝的主权怎么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丰富的喜乐的生活。神会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向我们彰显他的真实，他的美。就算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但是里面，当我回到里面，那个美住在那里，那个温暖住在那里，那个生命的力量住在那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章经文的第二个故事。好，我要请克珍帮我们念第20节到第24节。
希律、瑙禄、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谢谢。这个故事我想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对不对？坏人终于就地正法，哇，欢呼喜乐。希律王是一个不认识神又反对神的人，但是他位居高处。弟兄姐妹，我认为啊，在末后的时代，这种不认识神的人、反对神的人、位居高处，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发生。这就是末后时代的光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里面生活，我们就是要学习敬畏神。因为你没有办法管理这个时代怎么走向，恶怎么样的猖獗，我们没有办法管理。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看到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危险。对于敬虔的人，对于爱主的人，对于你说你是基督徒的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越来越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走向，但是我可以继续的让我的里面敬畏神。敬畏神太重要了。你看哦，现在这个世界根本就乱了套， 你会发现，哇，有一些人真的什么话都敢说。我有时候看那个社交平台哈，有一些人在那边发表他们的想法，哇，其他的人就在下面回应的时候，那种恶毒的话，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话，真的很敢讲哎。我有时候都会想，这些这么恐怖的话，恐怖的字，真的是人写出来的字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回应？然后还有，我去年，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在 LINE 上，他听到一个他的朋友的留言，某某人，请你借70万给我，啊，声音就是这个朋友的声音，他立刻就汇了70万。后来说，哎，你麻烦一下哦，再给我这个不知道多少万，最后总共是200多万台币。有一天他先生说，哎，怎么老向你借钱呢？就他先生自己打一个电话给在美国的这位朋友，哎，你到底在哪里啊？说干嘛，我在美国，我在家里啊。哈，你怎么在家里？他以为他已经到台湾了，然后手头没钱，250几万已经出去了，找不回来。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哎，我跟你讲，就有这么坏的人。200多万台币，诈骗集团到处都是。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的电话？有。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的 email？ 有。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敬畏神那么重要？当你旁边的世界已经乱了套，不可以做的事情都做，不可以说的话都在那边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保持你自己？你要怎么样保持你自己？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如果现在把你丢在一个墨汁的染缸里面，你能不黑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单单保持自己清白的活在这里，都成为我们今天的挑战。不管旁边怎么样，不管旁边有多少希律王，你不能够跟他一样。今天可能教会太多时候讲到神的爱，但是我们忘记上帝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你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哈，我接触一些真正用思想过日子的年轻人，他们看不起教会，我就想要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他们给我的反应是什么吗？因为教会跟外面一样贪婪，因为教会里面一样有高阶有低阶，他们就看不起教会。美国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婪，富有的人越来越富，用尽各样的方法积攒自己的财富，然后贫穷的人越来越穷，越来越没有能力。这个年轻人就受不了，他们充满了热情，他们对人充满热情，他们就觉得你们教会根本……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但是神确实告诉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还要加上存谦卑的心。你仔细的去思想，你就会发现这三样缺一不可。教会很多人行公义啊，他犯罪了，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好怜悯在哪里？我比你高，我审判你，存谦卑的心在哪里？这三样东西是要 mix 在一起的。其实坦白说，人很难又行公义，又好怜悯，又存谦卑的心。但是如果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与他同行，你才可能。 百姓听到希律王的话，情不自禁喊着，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想要拍马屁，还是真的这个就是发出来的。反正呢，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他 take 了，对，这是神的声音，我就是神。所以他被虫咬死，为什么他受罚？路加告诉我们，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有可能哈，他那个时候在讲话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用他。哇，你觉得上帝不可畏吗？他上一分钟使用这个人，下一分钟可以让他被虫咬死。上帝是不是可畏的？我们看他，对，他活该。你看他对别人，你看他对雅各这样子，你看他对教会这样，好，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像神一样，然后别人说哇你好棒你好，然后我们 take 那个荣耀，对，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机会。但是我们可能有别的机会，不归荣耀给神。他受刑罚的原因是他不归荣耀给神。我举一些例子，如果我们可能带了一次茶巾，哇，大家都好饱哦，觉得今天真好，这个茶巾真好，我们沾沾自喜，嗯，你看我花了多少时间啊，这样，我们当然不会跟人家讲，我们自己心里。如果你带了一次敬拜，全场如痴如醉的感受上帝的同在，然后或者全场掏心掏肺的再把自己奉献给神，人家说哇你今天带的敬拜好棒，我都感受到，我从前都不觉得神同在，今天是真的神的同在。你说感谢主，心里面想哇你知道我禁食了两天。你可能听到神感动你，就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那结果呢，那一通电话你就成了上帝回答他祷告的答案。人家说哇你好神哦，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跟你讲，我就是跟我刚刚才跟上帝祷告，然后你就打电话跟我讲这件事情，就答案就出来，你就开始我现在的 level 已经不一样了。你可能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上帝本来就是要医治他，刚好是你的手，然后他就得医治，然后你就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医治的恩赐啊？哎，最好这个他们每一次都安排我去为那些病人祷告，因为你觉得 I'm somebody， 我现在不一样了啊！师母怎么不懂得发掘人才啊，让我埋没在这里啊。你可能去投资一个行业，或者你投资一只股票，大家都觉得惨了惨了，大家都抽身而退，你大赚一笔，哇，沾沾自喜，我就是厉害，你看我就是神准。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不归荣耀给神。当我们里面住在我里面的那一位，当我有一点点想要偷窃他的荣耀，你觉得住在我里面的那一位他会不知道吗？他会没感觉吗？如果他爱我的话，你觉得他会任凭我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像希律王一样，我们可以不该讲的话啪一下就讲出去，心里面甚至于圣灵都在感动，闭上嘴了，可以了，不要再讲，但是你就是不甘心，我就是要讲那最后一句。有一节经文 帮助我们反省自己到底敬不敬畏神，非常好的一节经文，箴言第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敬畏神的人会恨恶骄傲，会恨恶狂妄，会恨恶那个乖谬的口，随便讲话的口，随便批评的口。一个敬畏神的人，箴言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即使内心偷偷的暗喜一下都不喜欢。一个敬畏神的，我就不喜欢我自己这样。你说那这是人的本性怎么办？就会到神的面前，主啊帮助我，我恨我自己这样，我讨厌我自己这样。对于敬畏神的人，敬畏真的像一个防护栏一样，会阻止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我们因为敬畏，我不会跨出去，我不会跨越。我有时候有一些话我想说，有一些事情我想做，有一些荣耀我想 take， 那我就会想，哇，我听这个话，我说这个话，我做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得罪神？神会怎么看我？所以敬畏，我们对神的敬畏会对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像一个拦栅一样把我保护在里面。基督徒敬畏神是一个必须的品格，但是我们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我要很快的说一下。首先，敬畏神是透过学习，透过学习三方面来学习。第一方面就是读圣经来学习。这个经文在哪里呢？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十九节，摩西讲啊，当我们选了一个国王出来之后，这个王他登上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在祭司和立位人面前的这一本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自己这里。就是我们是不是现在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圣经，你家里要有圣经，你的这个 app 里面 download 圣经，你要有圣经，圣经随时，为什么要存在这里，摆在那个店里就好，要读的时候拿来，没有，因为你随时要读，随时要查，所以有一本圣经，有一个圣经在手边，存在他那里怎么样？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是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透过自己读圣经来学习敬畏神。还有怎么样？透过教导，一代教育一代，学习敬畏。生命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就是另外一代了，好得以听见。还是要教导，让他们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还有怎么学习敬畏呢？要透过遵行神的话，自己读圣经被教导。第三，学习敬畏是什么？就是透过我去遵行神的话学习敬畏。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 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去行，神说了什么你就去做。你知道我们在 practice 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忘记，对不对？我请问你们多少人你都没有忘记二加二等于四？可是你知道开根号怎么算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 practice 嘛。你每一天去买菜，你就哦，这个钱加那个钱，哦，看他有没有算错，哦，几磅多少，两块钱一磅，那五磅是多少？哦，十块钱，哦，我手上带了十块钱，哦，那我可以买。因为你一直在 practice， 你一直在做嘛，所以你就不会忘记嘛。那为什么开根号你不记得了？因为初中结束、高中结束，你就还给老师了嘛。所以如果你每常常读到这个就哦，我要操练，我要操练，你就不会忘记，你就帮助你学习敬畏神。从来不遵行上帝的话的人不可能敬畏神，因为他没有操练。好，这个第一个就是敬畏是学习来的。第二个，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个就是透过观察敬畏神。当神的作为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敬畏的心。这就有点像耶稣说，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上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耳朵，我们就要敏锐的去听，然后我们有眼睛，我们就要去看，哇，神在他身上做，他在神在这些做见证的人身上做的，那可能这就是神现在正在做的，那我就要赶快跟上，对不对？这个就是从你观察，你知道神正在做什么，你敬畏神，你就开始也要加入进去。不敬畏的人就会在旁边讲，哦，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什么，这个也 没什么，那也没什么，一辈子就这样过了。这个经文在哪里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地方啊，是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宣告十诫之后，百姓就看到雷轰、闪电、脚声，哇，山上冒烟，所有的百姓都吓得发抖，远远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对摩西说：“求求你，你和我们说话就好了，不要，我们会听你的，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太可怕了，恐怕我们会死啊。”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为什么上帝要在别人的身上做一些事情？要叫我们所有看见的人就会敬畏神，不会做一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讲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哇，他们就被神击杀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被上帝击杀了，你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 站在讲台上讲什么了吧？就说你看到神做的事情，哇，这个好可怕，我要小心，是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他们没有奉献那么多，他们说他们奉献那么多，结果他们就死了。你觉得当初代教会的人还敢乱讲吗？不敢吗？就是你观察，你就产生敬畏。我们不见得需要照样去犯那个错误，我们就学到了。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看到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他自己也这样子乱做，可是他跟耶稣的关系跟那些奉耶稣名赶鬼的人的关系不太一样，所以那些鬼呢就跳到他们身上欺负他们。这你看啊，圣经上说这件事情啊，全部的人都知道，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表示教会里面能知道，教会外面的人也知道。哇，大家就惧怕， Fear God， 敬畏神。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那已经信，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哦。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哎， 来承认什么？当然是承认自己做的坏事嘛，对不对？就看到哇，这些人发生这个事情太恐怖，我赶快不要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自己先认罪悔改。所以看见别人因为不敬畏神而遭遇的事情，会让那些有眼可看的人，有分辨能力的人，对上帝产生敬畏的心。好，第三个，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后一点，当敬畏神的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敬畏。以赛亚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验，就是当乌西亚王死过世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然后他一看到这个异象，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先知，他有一些最基本的对罪的了解，对不对？可当他一看到这个的时候，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嘴巴不洁净，乱说话，然后他也发现，哇，原来我也住在这一群人，没有一个好好说话，大家都乱讲话，每一个人的嘴都是不洁净的。你看，他就发现这个事情，那是为什么呢？以赛亚当他预言弥赛亚身上神的灵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哎，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投影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当敬畏神的灵降临在像在以赛亚身上的时候，人会在刹那之间充满对神的敬畏。在那样的情况里，人向神认罪非常容易。我在米勒牧师教会聚会的时候，曾经听到他们弟兄姐妹讲在他们教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敬畏神的灵降临在教会，他们那个时候刚刚买了一台琴，新的琴，好像是一个月还是超过一个月，没有一个人敢去弹那个琴，没有一个人，包括这个本来要带敬拜的人，包括牧师，没有一个人会在教会唱歌。敬畏的灵降在那里，每一个人每一场聚会，大家就是扑倒在神的面前哭泣悔改，呼求怜悯，呼求赦免。那个不只是在教会里，甚至于跟着这些人回家，他们教会有一些单身的姐妹晚上不敢自己睡觉。你看那个对神的敬畏多么的那个可畏的那个气氛在那里。当敬畏的灵降临的时候，人有能力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态度、行为、思想，所有的东西。所以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悔改。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篇讲道之一啊，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他讲的《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道，《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根据维基百科哈，他怎么叙述？他说这篇讲道非常的震撼。但是呢，这个讲道者他是用非常平和稳定的方式宣讲，他没有狂呼大叫，他完全没有煽动人的情绪这种表达，但是圣灵大大动工，会众控制不住的懊悔哭泣，有的人呢 抱住那个椅子，有的人抱住那个教堂的柱子，好像啊，他们立刻下一刻就要跌到地狱里面去那样。你说这种事情，这是敬畏神的灵，当他讲到的时候降临在会众当中，抓住每一个人。后来 Jonathan Edwards 他在别的地方也用过同样的这篇讲章，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表示那一次他在Enfield 吧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是神在他的主权里面突然降临，印证他的仆人说的话。可见得敬畏神的灵降在个人身上，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地区，这是神非常非常独特的恩典。你有没有发现人能够悔改是很大的恩典？这种恩典降临的时候，就是会使人悔改，使人归向神。最近我听到 Chris Reed 他说，他在今年吧，我不知道是今年还是反正就是还蛮最近的，他在一个异象里面，就天使来拜访他，天使来拜访他的时候对他说一句话，他说当教会开始敬畏神，世界才会开始惧怕教会。这个情形哦，我们这几个礼拜在《使徒行传》里面都看到，对不对？当教会开始敬畏神的时候，《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他们敬畏神，神迹奇事不断，然后神的这个审判也好，神的祝福也好，都是常常临到他们中间，使得外邦人他们都被吸引，成千成千的悔改归向基督。所以很多的先知，当代的先知都讲到末世我们会进入一个极大的收割，但是我相信就像那个天使对 Chris Reed 讲的话，当教会开始敬畏神，世界才会开始惧怕教会，世界会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世界也可能会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审判，而对神产生敬畏的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读过来之后，我就觉得主啊，帮助我敬畏你，帮助我的教会敬畏你，好让世界能够知道神的道路。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要特别 呼吁哈，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从前会审判的事情，他今天他以后仍然会审判，他从前会奖赏的，他今天他以后也会奖赏，他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乱套，我跟你追求的没有改变。那招我们上头来要我们得的奖赏，那个奖赏的门槛也没有改变过。我们是为神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他，心存敬畏，学习敬畏，张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在周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敬畏。当然我们也呼求神，但愿他敬畏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刹那之间从我们的罪里面出来， 从前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当神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能做了，我不能再做了。当我从前觉得可以说的话，神的灵管制我，让我看见不可以再说了。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是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他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这一位神是为我和你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救出来的神，同时他也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神，是我和你不可以轻慢的。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我们一生
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弟兄姐妹，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在我们中间，也许你是第一次来，或者你没有来过几次，但是你说有这样的一位神，他真的是审判人的行为的神，我必须要认识他，我需要他洗净我的罪，我欢迎你到前面来，同工会跟你谈论到底福音是怎么回事。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疫情的这段时间没有小组监管你，你自己独居，你过的所有的生活是你自己厌恶的，你说我需要上帝帮助我，我愿意对他重新尊崇他，敬畏他，我需要恩典来重整我的生活，我需要恩典撇弃我已经习惯犯的罪，也欢迎你到前面来。不是到前面代表什么，但是到前面至少表达我们想要离开那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的决心。若在我们中间，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你知道你在罪里面，当然不止年轻人，成年人也一样，你知道你在罪里面，情欲的罪，你被缠绕，浪费时间的罪，你没有办法摆脱那些游戏、小说、连续剧。如果耶稣今天来，我没有办法面对他，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到前面来，存着一颗敬畏、渴慕敬畏、学习敬畏的心。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说，主啊，我想要更认识你，好让我能够时时刻刻的敬畏你，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把你自己的心向神敞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完全认识我，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不 care 别人怎么想我，我非常在乎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怎么看我。前面是向大家打开的，求神来恢复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求神来调整我，求神来改变我。你若需要人跟你协谈，或有人为你祷告，你可以站着，不然你就自己跪在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回到你的生活里，求神来洁净洗净我，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想法。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在永在的神。
敬拜团会继续的唱，我们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与可畏的神同去。愿神居住在你的家里，愿神常常与你同在，他不会感觉不舒服。愿神扬起脸来赐福给那些心存敬畏远离罪恶的人。上帝赐福你和你的家。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离开，你也可以自由的离开，但是前面不要打搅前面继续停留在神面前的人。
Oh, wow.